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列王记下》六七两章 QD 经文六章十五到二十三、七章十七到二十节。在我们读经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每一位在网上收听的家人们身上，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开通我们属灵的耳朵，明白今天你所要对我们讲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进度六七两章，主要记载先知以利沙行的几件神迹。而当时以利沙所处的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之间烽火连绵，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在边境上也是冲突不断。话说当时有好几次亚兰王设下了计谋要杀害以色列王，但是每一次上帝都透过先知把这些隐秘的军机告诉了以色列王，以至于亚兰王的计谋屡次的被识破。后来亚兰王就知道了，原来从中破坏他诡计的就是先知以利沙，于是他派了大军前去当时以利沙所居住的多坦城，要来抓以利沙。接下来发生的一件神迹，也就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第一段 QD 经文的6章15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要攻，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这里提到神人的仆人看到了环境中车马军兵围困的城，他就软弱害怕了。以利沙就祷告父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了原来属世界的肉眼所看不到的，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等着要来帮助属神的儿女。借着以利沙的祷告，耶和华神也使要来捉拿他的大军眼目昏迷，以至于他们就对以利沙视而不见。而在这里的眼目昏迷，在圣经中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在创世纪的19章。在当时在索多玛城里面，天使也使索多玛人的眼目昏迷，以至于他们找不到义人罗德他们家的房门，以至于不能够加害罗德一家。所以在这里神使亚兰王的大军眼目昏迷，所以以利沙就引领他们从多坦城一路走了大约16公里，从多坦城一直走到以色列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城，然后他在祷告耶和华神打开他们的眼目。那这一群人就突然的好像从梦游中醒来一样，发现竟然身处在以色列大军的团团包围之下。但是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不可击杀这些俘虏，反而为他们预备食物款待他们，然后再放他们回家。我相信这些人回去之后，耶和华神透过先知所行的这件神迹，耶和华上帝的大能在当时必定大大的传扬在亚兰国的首都大马士革的每条大街小巷里面。因为这样子，所以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就有了一段和平的时间。但是很显然的，这一段和平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太久。终于亚兰王按捺不住，亚兰国再次大军围困以色列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城。围城久攻的结果就造成了撒玛利亚城食物的严重缺乏，在当时物价甚至飙升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 在当时一个以色列人视为不洁净的动物驴，这个没有什么肉可吃的驴头竟然要价80舍客勒重的银子，大约是1000公克的银子，也在当时等同于一个工人大约是80个月的工资。所以物价飙涨到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而到了第六章后段，甚至记载了已经没有粮食吃的人吃人的一个惨剧，所以人易子而食的惨剧发生了。所以当以色列王知道了这样子的悲剧之后，他就把这整个饥荒造成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个悲剧通通怪罪在先知以利沙身上。但是其实这些悲剧，以色列王的老祖宗摩西，他老早就在生命记28章里面告诉了他的后代子孙以色列人，要守神的诫命，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偏行己路，守神的诫命就能够蒙上帝的祝福直到千代，若是偏行己路，拜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结果就如同在生命记28章52-53节里面所记载的，其中想讲到，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踏，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王他并不知悔改，他只知道要怪罪于神的先知，所以他就下令派人要去捉拿以利沙，要来杀以利沙来消气。所以到了第七章里面记载，以利沙他就发预言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两细亚细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一个驴头值80舍客勒，所以在一天之内要有这种便宜的粮价来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个是神透过以利沙所发的预言，所以在当时就有一个参服王的一个军长，他就对以利沙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回答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的神，我们的上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第七章记载了耶和华上帝的另外一个神迹，也就是使这个亚兰的大军突然之间的逃跑，整个撒玛利亚城在一天24小时之内，他们得着了亚兰军队所有的物资，所有的粮食，所以物价也就急剧的下降，恢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也就如神透过以利沙所预言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时这位不幸的军长他乱开口讲话的下场是什么，是不是也就像以利沙对他的预言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段 QD 经文，在七章的17-20节，王就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在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哇，以利沙的预言果然好准，不是吗？我们的神实在真的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不论在行为或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我们都要对我们的上帝存一颗敬畏的心，不可轻慢。那么从今天的 QD 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第一点，我们读到了这一个跟随神人的少年人的眼目，所以当他的属灵的眼目在没有被神打开之前，他的肉眼看到的是一个环境的困难，他就陷入了一个属地的思想，一个天然人属肉体的一个无助，一个害怕当中，这其实很自然，不是吗？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环境的动荡，一个事情的不容易，我们就落入了一个压力，一个紧张害怕当中。当我们还不认识上帝，我们还没有遇见主耶稣，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前，我们的灵眼也是被蒙蔽的，是昏迷的。 就如这个故事当中，这些不认识神的亚兰人，神就使他们的眼目昏迷，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只能够看见属乎血气的东西，我们的眼目所看见的尽是属世界的、属情欲的，就如同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等等放纵眼目、放纵肉体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属灵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从神而来的帮助，我们不能理解关乎天父上帝爱我们，甚至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事，我们看不到主耶稣新郎对他基督心腹的爱，我们也看不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所未曾看见的事，看不到神为爱他的儿女所预备的一切的祝福和帮助，除非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接受圣灵，让上帝开我们的眼睛，否则我们经历了一生在世上的忙忙碌碌，其实都是瞎眼的，都是虚空的。我们以为我们每天辛苦的工作，我们争取更高的位置，我们拼命赚更多的钱，在我的银行户头里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数字，这样子就能够为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提供一个美满、快乐、幸福的人生。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以色列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在晚年时候写了传道书，尽管他一生经历了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享受，他也享有了一切的智慧和学问，但是他总归，人一生的年岁如果不认识神，远离了日光之上的上帝，在日光之下的人一生到头来终究是一场虚空，没有任何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天父上帝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有耶稣的眼光来看上帝在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的服事、家庭及婚姻跟人际关系，甚至看我自己，能够把那个属天的智慧来赐给你、赐给我，好让我们明白神所量给我的一切都是为我所精心安排的，对我是最好的。当我每一天遇到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目，看见他与我们同在，明白他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帮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看上帝是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中他掌权，他是帮助我们的。若人是帮助我们的，人还能帮我们怎么样呢？相信就能够看见神的帮助已经来到，相信就能够看见神在你我生命中的奇妙作为。第二点是关于我们的心和我们口里所出的话语。在 QT 经文中，那一个军长因着不敬畏神口出不信的话，他就与神的祝福无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五节里面讲到，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主耶稣清楚地教导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光景，他常常在思想什么，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从这个人日常的言语，他常常在讲什么话，就可以知道这个人里面充满着什么意念。我相信那一个 军长口出不敬畏上帝的话，那不是一个不敬畏的口头禅、一个口误，而是一个不敬畏的神的心透过他的口所释放出来的不信。所以神透过先知成就他心里的不信，因着他不信上帝，他失去了经历神迹、失去了天父上帝的祝福，也失去了他的生命。在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提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口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是要蒙祝福还是要蒙受咒诅，完全取决于我们口里所出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的口所出来的言语，我们的言语其实真实的反映出我们心里的光景。我们要常常来检视我们的言语，我们是常常讲造就、安慰、劝勉、祝福人的话语、赞美神的话语，还是我们总是所出来的都是充满负面的、愤恨的、抱怨的、苦读的、不信的。特别是我们所释放话语的对象， 我们所讲话的对象往往也是我们最亲近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家人、朋友。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听到邻居对他孩子开口闭口就是撩死我，或者是你怎么这么笨啊，当时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我明白我们的口是带着能力之后，我就真的笑不出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们是透过我们的口来蒙祝福或是咒诅，或者是接受我们思想上的垃圾，这取决于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能够天天借着赞美与神相交，充满神的爱和美好，口出一切感谢神、祝福人的话语，借着我们的口把带着主耶稣生命的福音能够随时随处带给我们周遭的家人朋友，用我们的口常常来讲赞美神造就人的话语，让世界更美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的，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透过今天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常常来仰望你，让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你，向你祷告，开启每一位寻求你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灵里的眼睛被打开，看见那真实的世界，看见 你在我们当下所处的一个环境，我们当下的一个生命中所为我们预备的每一样的帮助跟祝福，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的口所传讲的都是赞美神，都是造就人，充满感恩的话语，借着我们的口释放你福音的好消息给还没有认识你的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愿神祝福您。